同共产的宣言和先前的一切社会主义相反，拉塞尔以最狭隘的民族观点来对待工人运动，有人竟在这方面追随他，而且这是在国际的活动以后。为了能够进行斗争，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内组成为一个阶级，而且他的直接的斗争舞台就是本国，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他的阶级斗争不是就内容来说，而是像共产党宣言所指出，就形式来说是本国范围内的斗争。但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例如德意志帝国，本身在经济上又处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而在政治上则处在国家体系的范围内。任何一个商人都知道，德国的贸易同时就是对外贸易。而俾斯麦先生的伟大恰好在于他实行一种国际的政策，而德国工人党把自己的国际主义归结为什么呢？就是意识到他的意图所导致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这句话是从资产阶级的和平和自由同盟那里抄来的，他应当被当作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各国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共同斗争中的国际兄弟联合的等价物。这样关于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职责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德国工人阶级就应当这样对付本国的。为反对工人阶级而已经同其他一切国家的资产者紧密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和俾斯麦先生的国际阴谋政策，实际上这个纲领的国际主义比那个自由贸易派的国际主义还差得难以估量。自由贸易派也说，他的意图所导致的结果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但是他还做一些事使贸易成为国际性的，而绝不满足于一切民族各自在本国内从事贸易的意识。关于国自由国家，我以后再讲。这样德国工人党将来就不得不相信拉塞尔的铁的工资规律了。为了不让他埋没掉竟胡说什么废除工资制度，应当说雇佣劳动制度，连铜铁的工资规律。如果我废除了雇佣劳动，那么我当然也废除了它的规律，不管这些规律是铁的还是海绵的。但是拉塞尔反对雇佣劳动的斗争几乎只是绕着这个所谓的规律兜圈子了。所以为了证明拉塞尔派已经获得胜利，工资制度连铜铁的工资规律都应当被废除掉，而不是不连同后者。大家知道，在铁的工资规律中，除了从歌德的永恒的铁的伟大的规律中抄来的铁的这个词以外，没有一样东西是拉塞尔的。铁的这个词是虔诚的信徒们借以互相识别的一个标记。但是如果我接受带有拉塞尔印记因而是拉塞尔意义下的规律，那么我就不得不连同他的论据一块接受下来。这个论据是什么呢？正如朗格在拉塞尔死后不久的言行所表明的，这就是朗格自己宣扬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但是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即使把雇佣劳动废除了100次，也还废除不了这个规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规律不仅支配着雇佣劳动制度，而且支配着一切社会制度。经济学家们50多年以来正是以为根据证明社会主义不能消除自然本身造成的贫困，而只能使它普遍化，使它同时分布在社会的整个表面上。